弟兄姊妹平安，请我们先一起同心祈祷。所以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自己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能够来到教会一同实体崇拜敬拜你。现在我们继续要聆听你的话语的时间，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说话，愿意谨守遵行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今天是以赛亚书认识你的神系列的第三讲，主题就是神是救赎主。在我们当中很多都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主耶稣的救赎。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为什么创造我们，为什么要救赎我们呢？今天以赛亚书的经文43章1至44章5节就会给我们答案。很多初读圣经的人时时会有一个错觉，以为先知是指那些专门讲预言的人，而先知书就是指专门记载预言的书。我从前都是有这个错觉的，后来才发觉原来不是这样的。先知希伯来文叫拿菲，他的原文意义是好像泉水涌出来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受圣灵感动，将神的话好像活泉一样涌到外面。其实由于先知是将上帝的话讲出来，我们可以将旧约的先知呢看为是上帝的代言人，有些像今天很多国家都有的国务院代言人所担当的职责。大部分先知书里面的先知都是神在他的百姓背道堕落的时候所兴起的代言人，他们代表神讲话，一般都是斥责百姓，劝导他们要回转归向上帝，亦都同时是会将假如他们不回转的严重后果预告出来。当然那个就一定是被上主惩罚，不过一般当他们受到惩罚之后，上主亦都会施行拯救的，因为上主创造世人的主要目的是想我们得福的，是要让我们进入上主的国度，与他同住享受永恒的。每逢先知提到未来的惩罚或者是拯救，都是讲着未发生的事嘛，亦都即系话咧，无论系讲将来嘅惩罚也好，或者拯救也好，都系预言。问题只不过系预言会喺几时发生咧？一般咧其实唔系好明确嘅。喺以赛亚书里面时时提到一个片语，就系在那日。咁究竟系边一日啊？喺以赛亚书成书嘅时候咧，其实连先知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使徒彼得曾经讲过一段说话，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已经详细地搜索查考过，查考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发生的。所以先知虽然很想知道那个日子，但是查考之后都是徒劳无功，不知道预言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现在比较好一点 因為呢我們呢是、啊、活在先知預言之後的時間，所以呢、啊、很多先知的預言其實已經發生了，以致我們有歷史可以參考，就明白那些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和怎樣發生的。讀先知書呢就還有一個難處，就是有時呢我們不知道歷史背景，並且先知書的內容呢很多時候是用詩歌體裁和寓意式的比喻寫的，讓我們呢要運用想像力去了解詩歌所講的意思，而不是單從字面去理解先知要傳達的訊息。今天以賽亞書的這段經文就是詩歌體裁，讓我們看到上主的拯救計劃，亦都是很清楚讓我們認識上主是救主和救贖主，他要拯救未來的以色列人的動機和目的。讓我先介紹一下今天這段的經文大綱。今天的經文可以分為三段，第一段是43章1至13節，那裡講到神是創造主和救贖主。第二段是43章14至28節，是神要將被掳到巴比倫的子民帶回去故鄉。第三段就是44章1至5節，神要賜福給以色列的後代。啊、这样的分段呢，其实是由于每一段的开始都有一句说话提到说耶和华如此说，那就可以说给了我们一个相当明确的分段记号了。现在让我们思想经文的内容和先知的预言和我们的关系。先来看第一段43章1至13節，让我们看第一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的第一句呢，我们已经看到诗歌的形式了。雅各就相对于以色列，創造和造成亦都是、啊、彼此呼應，這一種呢是平衡對稱的詩句。但我亦都留意到創造那個字呢，在原文用那個的字眼呢，其實是跟創世紀1章26至27節那裡所用的字是一樣的。創世紀的作者在描述上帝造人的時候呢，特別是用了三次創造那個字，表明人在所有上帝的創造中的獨特和尊貴。在上帝所創造的萬物中，唯有人是有上帝的形象，可以代表上帝去管理大地。可惜當人犯罪之後，他們自己都知道錯了，所以就好怕见上帝啊，要匿埋起嚟啊！就好像我哋有时我啲细路仔都会有咁嘅情况啊。当佢哋做一啲爸爸妈妈叫佢哋唔好做嘅事之后咧，就匿埋噶啦，唔敢出嚟见父母噶。好，翻翻嚟以赛亚书嘅经文啊，嗰度话咧，然后上主告诉佢嘅子民啊，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犯咗罪都唔使害怕，原因系我救赎了你。嗱，呢度嘅对象咧，当然唔系指以赛亚时代嗰啲犯咗罪嘅人，而系佢哋嘅后代。好多时候咧，都有啲人好中意话：，诶，一人犯罪一人当，啊，好似好有勇气，好有承担犯罪后果嘅能力。但喺现实嘅生活里面，我哋犯咗罪所带嚟嘅后果，往往系我哋无能为力去担当嘅。不单止这样，有时还会祸延身边的人甚至后代。 最近悉尼的本地新聞就報道一個人又吸了毒又喝酒開車撞死了同一個家庭的三兄妹還有一個表兄弟姊妹四個小孩子被他撞死這位犯罪的人能不能夠承擔他犯罪的後果啊即使他死三次四次都不能夠使死去的人復活的嘛假如這位的駕車者是被判坐監那他自己的妻子、父母和兒女都同樣要承受痛苦一個人犯罪是會禍及他身邊的人因此上帝要救贖那些犯罪子民的後代使他們不會永遠遠離神救贖的意思呢就是要付代價上帝不單止創造我們還要付代價救贖我們為什麼呢為什麼呢問為什麼這個問題呢其實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呢是問出於什麼動機或者原因上帝要救贖我們呢另一方面呢是關於目的上帝要救贖他的子民為了什麼目的呢上帝要救贖他那些子民的原因在第四節那裡是這樣說因我看你為寶貝為尊貴又因我愛你救贖的原因其實很簡單上帝就是愛他愛他所創造的人將他們看為寶貝為尊貴所以我們已經得到救贖的人是沒有權自卑的創造我們的主已經看我們為寶貝為尊貴我們當中如果有自卑的人請你對自己說我不必再自卑了因為創造天地的上帝愛我看我為寶貝為尊貴上帝要救贖他子民的目的在第一節就說是要使他們屬於神事實上所有人都是屬於神的因為我們都是祂的是祂的創造的來的這個是創造論其中一個含義、啊、創造就包括這個擁有權、啊、而救贖呢就是使迷失在罪中的人再次屬於神有一個故事呢講到有一個小孩子他又很有心機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去做一隻小帆船、他做好之後很開心、有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他就帶著小帆船出去去到湖邊放船小帆船呢沒有沉、在湖邊那裡、浮來浮去、很平穩、還順著水流而行但是呢突然間起了一陣風將個小帆船吹咗出去湖中心，哇！離佢好遠，水又深，佢冇辦法攞翻自己隻小帆船。結果個細路就只有拱手翻屋企啦。過咗兩日，佢就行過一間嘅玩具店，啊！喺櫥窗裏面咧，佢竟然睇到自己嘅小帆船喎。咁佢就入去同個店主講。啊那個小帆船、是我的個店主就回答他我相信你的那隻小帆船可能真的是你的但是呢兩日之前有人拿來賣給我的我都不能夠白白地將個小帆船給回你的那這樣啦我用成本價賣回給你啦咁、那個細路嘅翻咗屋企之後咧，就不斷揾啲零碎嘅工作去做啦，嚟到賺錢啦。終於佢係儲夠咗足夠嘅錢之後，就去揾個店主買翻隻小帆船。當佢拎住小帆船嘅時候，佢就對小帆船話：而家你係我係第二次擁有你啦。第一次係我創造你嘅時候，第二次係我買熟你嘅時候。上帝要救贖他那些曾經犯罪的子民的另一個目的是在第十至第十一節 我哋要明白嚇，當以賽亞寫成書嘅時候咧，猶大被滅同埋後來嘅救贖咧，都只係一個預言。呢、這個預言咧係差不多200年後先至發生嘅。但係當預言應驗嘅時候，被救贖嘅子民就會信服上帝，並且以色列人嘅存在呢個事實就成為咗一個見證，證明上帝係真實嘅。他的预言是准确的，他是完全值得我们委身的。让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在43:14-28，这段经文就提到以色列人呢需要被救赎是由于他们犯了罪，他们所犯最重要的罪行就是违背上帝，敬拜假神，以致上帝要按照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去惩罚他们，使他们各破家亡。让我们看一节经文，是在申命记28:64。上主要把你们放逐到各国，分散到全世界。其实呢，从申命记28:15开始呢，就讲如果以色列人不守约的一切后果，上帝是会管教惩罚他们，并且上帝的管教是由轻至重，由越来是越严厉的，而去到最后才是会使他们亡国和被放逐去到世界各地。但到了上帝定下的时间，上帝就会救赎一批以色列人，并且是会逃去你的过犯，我也不再记得你的罪恶。这段经文16-20还预言上主是会用不同的方法去拯救未来被放逐的以色列人。16其实是指从前上主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然后消灭埃及的追兵。但是将来上主拯救被放逐的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会用新的方法。故此19他都说，看啊，我要行一件新事，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好，让我们看最后一段44:1-5。这段经文是描写将来的以色列人和上帝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在44:3，上主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使我的福临到你的子孙。而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是很乐意承认自己是属于主的。所以在44:5他说，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又有一个在手上写着归耶和华，并自称为以色列。在创世纪1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创造人类的旨意是要赐福给人。2就提到上帝是吹了一口灵气进入人当中的。所以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可以说是上帝再创造一批属于他的子民。上主藉着以赛亚先知所讲的预言，在历史上已经应验过，不过未曾全面应验。更重要的应验是上主藉着他的仆人要救赎全人类。那位要救赎全人类的仆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凡是相信的人都会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上主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使我们全心信服上帝，和他建立密切的关系，同埋成为他的见证人。所有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全心信服上帝呢？有没有将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上帝，并且成为上帝的见证人呢？在你过去信了主的年日当中，你曾经向几多个人见证过上帝的信实，分享了几多次福音呢？如果有人在想，是啊，我心灵愿意，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做， 我今天想给大家一些建议，有三个建议给大家参考。第一，我们要建立一个每日与主亲近的习惯，这个是每日都要读经、读圣经和祈祷。我们不要忘记圣灵是住在我们心中的，我们要在与主亲近的时候学习聆听圣灵对我们的说话和指引。第二，当我们要做一些人生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引导，不要只是去寻求医生、律师、理财师的指引，而是要寻求圣灵的指引。第三方面，要成为上主的见证人，其实有两个方法。首先，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相爱，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藉着我们彼此相爱，其他人就会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另一方面，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向人见证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真实的，他能够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几百年就预言了事情会怎样发生的。故此，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就再没有其他的上帝。让我们一同祈祷。亲爱主耶稣，感谢你救赎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你又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随时引导我们行走在义路中。求你帮助我们喜爱与你亲近，由圣灵所赐的智慧把握机会，向未认识你的人见证你是上帝，见证你的信实。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